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三。首先为大家更新一下关税的进展。美国印度即将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日本谈判陷入僵局。在今天7月2号，美国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和印度呢是有望达成贸易协议，帮助美国企业进军南亚市场，避开26%的高额关税。但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呢，川普直言说是高度怀疑到底能不能成功，可能会对日本商品征收30%到35%的关税。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双方是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印度外长苏杰生坦言，他说谈判呢极为复杂，需要双方妥协。那么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协议是不是会开启南亚市场的新篇章呢？那么川普对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谈判态度悲观，他说日本拒绝购买美国大米，但是呢却出口了几百万辆汽车到美国，所以日本缺乏诚意。川普警告日本可能会被征收30%到35%的关税。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青木一眼回应，他说愿意以诚意来推进谈判，但是他并没有正面的评论。共同社报道，石破茂政府呢，因为7月20号参议院选举，再加上他国内的米价是翻倍，所以呢，石破茂想要坚守农业保护这样的立场。所以现在呢，日本国内出现了进口需求上升的压力，这里指的就是大米。可是日本政府呢，却仍然没有开放美国稻米进口，所以也成为美方批评的一个焦点之一。在今天7月2号，川普宣布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所有越南商品将会被美国征收20%的关税。但是经过越南转运来美国的外国商品会被征收40%的关税。越南同意对美国开放市场，包括取消对美国进口商品的所有的关税。那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转运出口的打击，尤其是针对中国商品，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韩国、马来西亚海关呢，都启动了转运出口的打击行动，防止中国商品借道流入美国。那么外界评论说，接下来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美国要求采用分级关税制度，对含有大量中国零部件的商品呢，就会征收更高的关税。来自彭博的报道说，这也借鉴了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现有的贸易协议中的一些条款。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共方面的反应啊。中共外交部呢和商务部是频频警告说，如果有一些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和美国的减税协议，中方是绝不接受，将坚决反制。这也是显示了北京对美国推动去中国化供应链的深切的不安，他也是担心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被边缘化。再来看一篇外界的分析啊，欧洲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穆山浩石，他告诉彭博社，他说北京最近对外发布的强硬的声明，明显是针对欧盟发出去的。中共担忧欧盟倒向华府和美国达成协议。美欧贸易谈判目前也是正进入关键时刻，时间紧迫。欧盟官员提出，最佳情况呢是在7月9号关税减免期到达之前达成政治协议，具体细节会留后谈判。再来关注大优美法案的进展。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努力地让川普的这个大优美法案获得通过。众议长约翰逊表示，已经在推进法案通过方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约翰逊也承认，他说并不是所有众议院共和党人都会对最终方案感到满意。参议院周二是以微弱的优势呢通过了这一个法案，送到了众议院进行投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经过了长达12个小时会议之后呢，在周三凌晨，就是今天早上，通过了程序性规则，这也就是为大优美法案的投票扫出了一个障碍。那么接下来众议院会对这个规则进行全院投票，这是大优美法案在众议院进行最终投票前必须扫出的另外一个障碍。在昨天有为大家报道川普怒怼马斯克，那么今天呢，马斯克也是有所行动，大家可以猜猜看马斯克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7月2号，马斯克发帖赞扬川普总统的国际外交努力。虽然在周一的时候，他还是在媒体上再次批评川普的大右美法案，声称要去努力的推翻那些支持这个法案的共和党籍的议员。结果就在今天早上呢，马斯克在他的 X 平台上欢呼，说功劳该得到承认，川普成功解决了世界上数个严重的冲突。他还附上了川普总统在自己的真相平台上发布的一则消息的截图。在这个消息中呢，川普总统介绍了正在进行中的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谈判的最新的进展。那么说到加沙的进展呢，川普在周二晚上的帖子中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的代表今天和以色列人就加沙问题进行了长期且富有成效的会谈，以色列同意接受必要的条件，完成60天停火。川普希望哈马斯能够接受这项协议，否则呢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马斯克指的数个冲突呢，一是指的加沙，另外指的还是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还有呢就是美国对德黑兰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之后呢，川普总统正在加速缓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的状态。那除此之外呢，川普上周还促成了卢旺达和民主刚果之间的和平条约。之前上个月呢，有人说要不要给川普颁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6月，川普还在处子搜上发帖，他说结果不重要，人民知道最重要。那么由于川普和马斯克他们之间的争吵导致特斯拉股价大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特斯拉哦。特斯拉6月份在瑞典和丹麦的销售量已经是连续第6个月下滑。特斯拉在4月到6月的交付量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3.5%， 但是呢，这个数字是高于第一季度的将近34万辆，也是略低于华尔街的预估。特斯拉的股价在周三开盘的时候呢，是上涨了 2.4%。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华为有关，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美国联邦法官呢在7月1号驳回了华为撤销13项刑事指控的这个请求。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这家中共科技巨头必须在2026年5月在纽约接受审判，罪名包括窃取商业机密、银行诈骗，还有违反伊朗制裁。中美科技战再掀风波。纽约布鲁克林法官叫做安·多纳利，他在52页的裁决中说，检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指控华为犯下了16个罪名，包括操纵香港公司 Skycom 违规和伊朗交易超过1亿美元，构成银行诈骗，窃取了6家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而且呢通过敲诈勒索扩张它的品牌。但是华为不认罪，说这是一个政治迫害。但是法官强调啊，他说撤销指控的权限仅限于极端情况，并不适用于本案，所以审判定于2026年的5月4号开始，预计会持续几个月。这个案件呢，最早是发生在2018年，美国司法部当时是以中国行动计划作为框架，指控华为违反了伊朗制裁，并且呢是盗取技术，所以华为的前财务长当时孟晚舟就被指控。在2022年的时候呢，指控撤销，后来呢孟晚舟返回中国。在2022年拜登政府取消中国行动的时候，给出来的理由是说所谓的涉嫌种族歧视。但是后来华为仍然受到美国技术限制。专家认为2026年的审判呢，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科技战的一个分水岭。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由于美国优先政策，所以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我们说的 USAID 被关闭。这个消息是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1号宣布的，说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呢正式停止运作，结束了它60多年的对外援助任务。未来呢，美国的援助会优先转向美国优先，强调贸易和投资。美国国际开发署它是在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在1961年冷战高峰时候创立的，当时呢是为了更好的协助对外援助。那么当时的这个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对抗苏联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平台。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国，美国的捐助额至少占了联合国有记录在案的所有捐助额的 38%。 比方说美国在2024年提供了61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那么其中略高于一半的援助呢，都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所提供的。 卢比奥认为呢，他说 USAID 也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呢，数十年来耗资7150亿，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反美情绪反增。所以呢，他认为要采取贸易优先、投资优先这样的模式，聚焦能够自助的国家，促进美国企业参与，来抗衡中共的影响。同时，川普政府也要求盟友分担更多的援助责任。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